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起读书修心向善，河南六位女士被网判3至7年；重庆法轮功学员刘志民被冤判，上诉已立案；辽宁省建昌县公安局陈爱党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突发心脏病毙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下辖的项城市8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读教人修心向善的书籍时，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近日得知，其中6人被非法判刑，田梅被网判7年，吴美丽、王静各被网判4年6个月，李松梅、孙向阳各被网判3年6个月，童广玲被网判3年。2020年6月18号下午，田梅、吴美丽、王静、李松梅、孙向阳、童广玲、刘树英、张丽华8名法轮功学员，在项城市金海明月小区刘树英家一起读法轮大法书籍时，被项城市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后来得知，警察已在刘树英家附近蹲坑1个多月。被绑架的8位法轮功学员都是女性，均被非法抄家抢劫。刘树英因血压高被拉到医院后被放回，其他7人被劫持到项城市公安局，次日又被送到周口市看守所，后来仅张丽华被释放。2021年1月12号，田梅、吴美丽、王静、李松梅、孙向阳、童广玲6名法轮功学员在周口市川汇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每家只限1人进入旁听，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1点左右结束。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庭上始终坚持表示修心向善无罪。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长寿区法轮功学员刘志民2020年12月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8个月。刘志民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现已立案。刘志民是在帮助年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吴生华为民众免费写对联时遭绑架的。吴老先生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利用每年过年前的一段时间为群众书写对联，他自费购买笔墨纸砚，书写好后免费提供给人们。吴生华一人忙不过来，于是邀请刘志民和杨定产协助他。2020年1月7号，吴生华3人应邀来到双龙镇免费为民众写对联，他写的对联书法优美，内容高雅大气，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欢迎，等着要对联的人山人海。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等待的时候，双龙派出所的几个警察粗暴地把刘志民3人劫持到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杨定产和吴生华被释放。双龙派出所称，刘志民因为曾经起诉江泽民被非法判过刑，对他进行构陷。派出所和长寿区610人员指使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刘志民。派出所警察还称，一副写有法化春风拂千袖，善作骄阳暖万家对联中的法字是宣扬法轮功。2020年10月15号，刘志民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一再要求指证刘志民的证人出庭，法院却一直不肯传唤证人。最后江北区法院法官黄亚罔顾事实，执意枉法冤判刘志民2年8个月。刘志民提出上诉，上诉状被看守所警察非法扣押。在刘志民据理力争下，看守所才把他的上诉状交到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5月29号，刘志民的家属得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刘志民立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4号，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公安局反恐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陈爱党在宿珠营子乡派出所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7岁。 陈爱党1983年参加工作，历任建昌县局大屯镇派出所民警、副所长，新开岭乡派出所、小德营子乡派出所、要路沟乡派出所、二道湾子乡派出所、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所长等职位。陈爱党临死前任建昌县公安局反恐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临时负责宿珠营子乡派出所工作。陈爱党在任职期间为了升官发财丧失良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在任建昌县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所长期间指挥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一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志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留、劳教。2013年5月，杜志英在头道营子乡发放神运光盘时，被协警段玉宽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县拘留所。同年7月，杜志英在建昌县检厂乡讲真相时遭绑架，被非法拘留，被迫害得不会说话，手脚不好使，半年后含冤离世。2016年11月16号，头道营子乡小碾子沟村法轮功学员张风云被头道营子乡派出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葫芦岛拘留所。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下达了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令。中共警察追随中共，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中共警察遭恶报的数量巨大，多行不义必自毙。陈爱党的突然死亡再一次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西悉尼文化节游行，观众赞法轮功方阵很棒；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城市日，法轮功学员介绍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9号，法轮功学员参加澳洲西悉尼黑镇年度文化节游行，当地官员赞许表示，他们一直是很棒的。西悉尼黑镇是澳洲第三大城镇，也是纽省人口最多的城镇，每年的游行庆典都非常隆重。自2000年起，法轮大法团体已超过20次应邀参加该庆祝活动，并多次获得金奖。当天国乐团演奏着雄壮威武的乐曲经过时，女主持赞道：哇，法轮功学员游行方阵好棒啊！法轮大法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自我修炼的一种中国传统功法，人们通过打坐和练功可以增进身心健康，免费学功，修炼法轮功能使人减轻压力，身心健康，请大家为他们鼓掌，感谢你们，你们太棒了。黑镇市议员莫尼德辛格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非常突出，很棒，他们所展现的是最美好的，我都非常欣赏，他们为社区带来一片美好祥和的能量场。前议员莫斯菲尔德非常高兴遇见友善的法轮功老朋友，一如既往与他们并肩行走，谈笑风生。他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总是非常美丽，多姿多彩，我喜爱他们的音乐和服饰，我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带给我们社区的美好正能量。澳大利亚退伍和服务联盟黑镇分部副会长瑞德和女儿都表示喜欢天国乐团的优美音乐。瑞德说，我觉得他们非常壮观，他们的服饰色彩绚丽，步伐一致， 他们是一个非常祥和、正规、训练有素的团体，给我们社会带来正能量，他们一直是很棒的。法轮功学员还在活动展位上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了不少中西方观众。他们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功法散发出的祥和能量场，几十位当地居民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学练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9号，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举行了该市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应市政府邀请参加。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功法，并赠送带有功法介绍的纸莲花。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民众。人们说，音乐使他们停下来聆听，而练功者平静祥和的状态感染了周围的每个人。不少游客以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和大莲花为背景，高兴地拍照。法轮功学员们派发的资料上面介绍了法轮功在世界上广受欢迎，同时他们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残酷迫害。这些消息震惊了许多人，游客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26万。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高考辅导老师的成功经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号。我是99年7月20号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职业是高中教师。20多年来走过坎坷，走过磨难，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和指引下，按照真善忍做人，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现在已经进入中年。2020年初，武汉肺炎瘟疫的突然爆发，人们一下子措手不及，正常的生活被打乱，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教育界中影响最大、最牵动人心的是高考，毕业班的学生的命运问题。有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的外甥女叫小腾，我曾经教过。今年她的儿子，也就是小腾的姨弟，要参加高考，但成绩不太好。因为小腾不止一次地向她推荐我，她想要我辅导一下她的儿子，所以她就冒昧地打来电话。第一部分，一桩遗憾。接了这通电话，小腾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小腾不是我班上的学生，是我几年前曾经课后辅导过的一位学生。在他临近高考前的一个月，他的母亲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在他最孤独痛苦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对于小腾，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个心事未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对于我来说，凡是我辅导过的孩子，能知道大法真相和三退者，即退出中共邪教的党团队，成绩提高都很快，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听我讲课，不再有厌学情绪。授课中，我不单纯地讲课本的知识和解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内心，能帮助他们解决内心的烦恼。我用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悟到的法理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同化真善忍。学生的很多烦恼在讲课中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我还不止一次地发现，有时候学生们在上课之前，感冒或者咳嗽现象还挺严重，或者身体不舒服。可是在上课中，他们的症状慢慢减轻，课上完后就消失了。真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小腾这孩子很善良，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但还没来得及三退，他就毕业了。所以没有让小腾三退，一直是我内心遗憾的一桩心事。而今天小腾姨娘的电话，让我感觉到弥补的机会来了。所以，尽管当时事情很多，我还是答应下来给小腾的姨弟义务辅导补课。第二部分，小春来了。如约，我和小腾的姨弟小春见面了。小春是一名高考复读生，2019年高考因物理学科考得太烂而失利，所以今年放弃了物理学科，改选了我教的学科。而我教的学科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学了，基本全忘光了，只能从头开始，时间太紧张了。新年疫情的爆发使得教学从课堂全部转到网上，这种突然转变的教学方式让老师学生都一时难以适应，所以效果可想而知。原定的高考时间为6月份，因为疫情学校迟迟不能开学，而高考时间官方又没有明确表态推迟，所以每一位高三学生和家长内心都忐忑不安。小春的妈妈更是焦急万分，因为她知道小春今年是复读生，今年高考必须成功，不能再复读了。我能够体会作为母亲的心情，所以宽慰她：您放心，我教的学科没问题。另外，我感觉高考推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高考是全国行为，要照顾每一个省。你看湖北这么严重，所以要等到湖北疫情稍平稳才可以。因此你不要太焦虑，而且更不能把这种焦虑的心情表现给孩子。话虽如此，而小春母亲的心情焦虑总是反复的，所以她经常打电话给我，每一次都半个小时以上，诉说他的心情。我耐心地倾听，用修炼人乐观的态度去开导他，所以每次都谈笑甚欢，愁云消散。后来高考时间确实推迟，更坚定了我们的计划。但面对小春的现状，如何快速帮助他提高成绩呢？我心里有底，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这是被不止一次验证的成功经验。所以在讲课中，我适时地把大法真相告诉了他。小春很认同，而且他对中共的腐败有较清晰的认识。我又把中共的暴政，中共如何设计天安门自焚来嫁祸法轮功，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贩卖等等真相告诉他，顺势给他退了团队。对学生而言，平和的内心，乐观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改科的压力，疫情的威胁，时间的紧迫，高考必须得成功，小春压力很大。所以，无论他知识点掌握得多差，考得多差，错得多么离谱，我都积极的鼓励，不说消极的话，相信他能行。为了消除小春对疫情的紧张，我告诉他，这次疫情就是针对中共而来，退出中共党团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化险为夷。我还给他举了很多发生在湖北的例子，就是这样做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武汉肺炎疫情中神奇康复的。我就是这样不断鼓励着他，安慰着他， 一步一步的前行。高考分数出来了，小春的妈妈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对于分数，大家都很满意。她说十分感谢我，而且要当面谢我。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给我补课费，因为我早已经卸除了微信，她无法给我转账。可是她哪里知道，作为修炼人的大法弟子，早已经把利益之心看淡，所以挣钱不是我的本意，为了让他们有个机会明白大法真相才是我的愿望。于是我告诉他，不着急，等到孩子录取之后再一起喝杯喜酒，因为那时候才是敞开心扉说话的机会。紧接着小春填报志愿录取，最后小春如愿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大家都很开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我们如约一起简简单单吃了个饭，在饭局上，我和小春的妈妈爸爸相谈甚欢。他们俩都是医生，所以结合疫情我们谈了很多，尤其是两个关于武汉医生的故事，一个是吹哨人医生的故事，这个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两个武汉医生感染武汉肺炎，后来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康复的奇迹，这个在中国国内没人知道，他们俩也第一次听说，所以顺势主题回到了大法真相。我把中共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等真相告诉了他们，他们有点震惊。小春的爸爸说，他当年在济南求学，在千佛山看到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我说的确如此，在1999年7月20号之前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当年只有元凶江泽民自己想镇压法轮功。最后我谈到了贵州省的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我让他们在手机上搜索藏字石，然后讲述其发现过程。我说上天要灭中共，但我们在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宣过誓言，要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个毒誓，只要内心愿意退出党团队，就可以抹去这个毒誓，就能避开劫难。咱们都是善良人，不能跟着中共倒霉。他们点头称是，于是我帮他们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我们相聚于此是缘分。你想，世界那么大，我们今天几个人聚在这里，概率多小啊！我珍惜这缘分，也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不是为钱而来，我是为缘而来，为你们而来。小春的妈妈从包里拿出一个装着厚厚一沓钱的信封，说：这是事先给你准备好的，但听了你的谈话后，我觉得拿出来送给你是对你的侮辱，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小春的妈妈又说：你不知道，我也让我的同学辅导孩子另一门功课，可是每一次他都把孩子说得一无是处，以至于我和孩子到他那里辅导都是很痛苦的煎熬。但你就不同了，每一次孩子回来都信心满满，我每一次和你通完电话后都感觉充满希望。真的感谢您，您是我们家的贵人。我说，大姐严重了，小春不是我第一个不收费的学生，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三部分，小腾回来了。小春一家明白了真相，心事了却一半，小腾怎么办？果然，小春母亲说，小腾过几天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他会立刻来看你。我知道另一半心事就要了结了，内心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 过了几天，在一个细雨微微的下午，小藤来了。几年不见，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我差一点没有认出来。见面后才知道小藤快毕业了，学的是法律专业。叙叙旧后，我谈起了他的专业。我说，有人说一个社会最不能堕落的是这三种职业，教师、医生和法官。教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教孩子辨别善恶是非，在他们心中埋下善的种子。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法官维护公平，伸张正义。若这三个职业的人堕落了，那会国将不国。而当今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险境。比如你学的法律吧，现在有的法官在法庭上直接对辩护律师说，你给我闭嘴，别给我讲法律，共产党就是法。有的法官知法犯法。你知道法轮功吗？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明文中，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很多有正义感的律师给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小腾说，老师，我越接触现实，越知道中共的黑暗。最初觉得学法律可以伸张正义，了解后才知道很难。上专业课时，我们老师也讲了很多案例，我越发不喜欢那种环境，所以想考研，以后去教书，远离那些是是非非。我接过来说，刚才这番话说明你有善良的心地，老师真的为你高兴。在中共的统治下，哪有法治？他一手遮天，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搞了多少次运动，害死了多少人命。中国人讲善恶有报，一个人做了坏事要遭恶报，一个政党干了坏事也要遭恶报。我们在加入他的党团队组织的时候，都宣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你想，这不危险吗？中共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所以老师在这里给你送个祝福，希望你也从心里退出，抹去毒誓，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好吗？好的，老师，我是党员，退出，谢谢您，小腾说。接着我给他取了好听的名字，帮他做了三退。另一半心事了结了，我真的从内心感到开心。第四部分，因为我们遇到了您。小春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他的妈妈曾给我写了一段话。今天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真是感慨万千的。在曲折的道路中，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了您，我们全家的贵人和福音，给予我们希望。我也感慨良多。大姐啊，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也是和别的老师一样啊，早已经被物欲迷住了眼，也会视财如命。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又哪来的平和心态和智慧，又如何能帮助你们破除迷雾？也许我早已被眼前的瘟疫吓得六神无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能是你眼中的贵人，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贵人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师父。也许不久的将来您就会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
请听文章《监室里的大合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1年5月21号。11年前，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不明法轮功真相的人构陷，在上班途中被7个警察绑架到某县看守所， 被非法关进一个监号里。这个监号里关了十几个人，他们对我不冷不热。我被非法关进去的前期，狱警天天把我提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昼夜折磨，所以与号子里的人接触很少。两个月后，我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我找机会逐个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比较容易接受真相，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他们干不是很重的体力活，如叠塑料袋子时，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边干活边听故事，他们自然乐意。后来他们还主动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就利用这个大好时机，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戳穿中共的无神论、进化论谎言，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江魔头及中共流氓集团的邪恶讲透。有时我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并列举西方人修炼大法的真实故事，其中有好几个人都表示对大法师父非常敬佩。这些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知道大法弟子是世上真正的好人。我所在的监号是个活动号，人员流动性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我不错过给任何一个人讲真相的机会。大约有 83% 的人同意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特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三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一审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三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博得了监号里的人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小伙子，因为偷汽油被抓。他从小没有父亲，觉得我这个大法弟子能让他感受到父爱，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说等他出去结婚时要请我给他主婚。对于我揭露的邪党的罪恶，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还经常侃一些民间笑话，如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的故事等，有时说些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这类顺口溜，来嘲弄揶揄中共官员匪警。因为我是零口供，警察拿我没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他们派了一名特务到监号里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这名特务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他的身份，当然我没吱声。这个卧底的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他有时会被戴上手铐，被假装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去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押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在他不在号里的时候，号里的人好心地提醒我，让我注意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真相后，被狱警戴上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有一段时间的晚上，号内每晚加班干活。 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精神，有人提出每人必须唱一支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在唱歌方面很自馁。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助世正法，救度世人，舍生忘死，命都可以不要，还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何况这么好的救人机会。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他们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了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这次我注重吐词清晰，并尽量用柔和的声音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有位被关押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而号里其他人无论唱什么歌，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要学唱的。大家的态度让我感动，我觉得这真是天赐的救人良机呀。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号18个人，除了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得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伙儿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全号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给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晚上，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1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室都能听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此事虽然过去10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监号里法轮大法好大合唱那神圣非凡的场面，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是啊，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将万古永存，永远飘荡在宇宙中。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结怨解怨，慈悲了怨》，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华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0岁，退休前是教师。说起我对公公的怨恨，还得从1993年说起。第一部分，结怨。那时我婆家和娘家都在省城，我们住在外地，丈夫在铁路工作，我在学校上班，女儿七岁读小学二年级，一家三口日子不富有，可也安心幸福。1993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去给学生买奖品回来，学校领导告诉我说有人找我。我去了一看，是两个陌生的男人。我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他们回答得很吞吐，说他们是本市交通局的。我有些疑惑，急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有一个人被撞了，已经送到了医院，因为被撞的人昏迷了，所以拿不准是不是我丈夫。这时我才想起今天丈夫休息，早上他告诉我要出去办事。我预感到事情严重，心里很不稳，一路上学校领导陪着我，一直在安慰我。到了医院急救室一看，我丈夫只有一口气了，他的脑干损伤严重，左臂右腿均摔断变色。医生说三天要能过来也是个植物人。我听后头觉得有点眩晕，想坐下来，学校领导说你一定要振作，赶快给双方的家里人打电话，让他们尽快到场。我努力地想着家人的电话号码，想着都打给谁。打完电话的几个小时之后，两家人都陆续地从外地赶来了，人到齐了，气氛很压抑。面对这样的场面，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干什么，又有些恍惚，不知道是做梦还是在现实中。到了第三天，丈夫还是没有醒来。我忽然恍惚地记起，在哪里还是什么书上说过，人在这种严重昏迷的状态下，如果有亲人大声的呼唤，或许能醒过来。我想让丈夫醒过来，我告诉他，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我们不能没有你。于是我来到丈夫的身边，呼喊他的名字。我刚喊了两声，公公突然出现了，他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你是什么用心。我懵住了，什么用心？我只是想让他醒过来，难道错了吗？一时间我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委屈，公公为什么对着我来？是我让他儿子这样的吗？我哭了，泪水不断的涌出。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苦楚，与公公争吵了起来。两家人听到后都过来劝阻，姐姐把我拉到一边，不断的劝我，给我擦眼泪。那天丈夫一直没有醒来，到了晚上他去世了。这个交通案是市机械局造成的。交通局的人说，我丈夫骑自行车从小路上公路时，被疾驰赶往省城去开会的机械局的桑塔纳轿车撞了。处理善后的事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公公家的人没有出头做任何事情，都是我哥哥跑来跑去的。可在这段时间里，公公他们却接连不断地做出了一件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是要把孩子带走，说孩子是他们家的，姓他们的姓，不能留在我这里。后来这事被三叔挡住了。第二件是他们去我丈夫的单位要丧葬费，单位工会的领导说，这笔钱我们只能给他妻子，不能给你们。还有一件，事后公公不走，等着赔偿金里他要的那部分。丈夫的突然离去，公公的一连串所为，想想以后的生活，再想想正在医院里病重的自己的父亲，我感到泰山压顶。 我终于撑不住了，倒在了当时的招待所里，我已没有精力去跟他们理论了。我心里的气啊，恨啊，鼓鼓的，胀胀的，哪有这样的老人，他不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女儿拽着我的胳膊说，妈妈，你别生气，以后爷爷就不是我的亲爷爷了，我不要他了。哥哥姐姐都劝我，不要跟这种人生气了，以后就各自过自己的日子了。是啊，我以后还会和公公他们来往吗？怎么会再来往呢？至此，这个无比的怨恨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第二部分，结缘。1993年7月，通过内调，我带着女儿回到了省城，也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城市。这样离两家人都近了，但我没让公公的家人知道，我不想见，也不可能见他们。有一个公公家的亲戚和我是一个学校的，可能这位同事告诉了公公我回来了。有一次下班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公公在校门外，可能是来看孩子的。我马上拽着孩子从另一侧走开了。一直到1997年的五年中，公公大约来过学校三次，我都没有见他。来到省城之后，我住在姐姐家，离上班的地方较远。虽然远离了那个让我伤感的地方，但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生活上的重负，失去了丈夫、父亲两位最亲的亲人的巨大痛苦，给我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我日渐消瘦，人变得憔悴，精神萎靡，导致身体每况愈下，风湿、附件炎、胆囊炎、胃炎、胃底出血、颈椎骨质增生导致的脑贫血，这些病使我的身体很糟糕。我依靠药物维持，中药西药一包包的往家买。我是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课，有时三堂课下来就气喘吁吁的了。领导很照顾我，派一个同事来帮我配班。这个同事那时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看到我的情况后，同事就劝我也修炼，并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学练后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因为当时我的生活很闭塞，两点一线，每天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所以我还不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于世，也不清楚这是怎样的一种功法，就没有学练。后来我的身体越发不好，三堂课都上不了了，经常请病假，配班老师还是劝我修炼法轮大法。我看得出他是真心的关心我，而且他的人品也不错，所以虽然我还不太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但是我同意了。同事帮我请了大法书，就这样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成了一名法轮大法的弟子。第三部分，解怨。1998年1月正是寒假期间，我开始学转法轮。一遍还没学完，我就感到这是一本超长的书，是叫人做好人向上的书。在书中，我找到了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答案，我感到心胸从未有过的开阔、透亮、愉悦，自然的就升起了要一学到底的念头。于是我就按照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学会了五套功法。几个月后，我全身的病不知不觉地没了，我感到一身轻，有一种超凡的感觉。上班骑自行车，真是像有人推我一样，上楼上几层都很轻松。我没有了先前那种一步三缓的状态，真是美妙极了。我好像是换了一个人，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是练功人，你就得做一个好人，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戒掉你那些不好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 对照师父的大法，我反思自己，我是否听了师父的话，达到了大法的要求？我觉得自己相差很远。我想到了我对公公的怨恨，想着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但我心里觉得很难，我感觉这个结很牢，没有缝隙，甚至不愿去碰它。可是如果我不去做，不去改变，我怎么能算是个修炼人呢？我怎么能算是个好人呢？我没有达到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我没有听师父的话，我对人不慈悲，这可不行，怎么办呢？正好我听亲戚说，近来公公身体不太好，我就让亲戚传话，说我要去看他。还没等我去，公公就来学校了。看到他，我还是有些不舒服，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以前的事还是往出翻，我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保持平静。我看到这五六年间，公公老了很多，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我心中不禁生出了怜悯，觉得他也很苦。我带着公公到教室里，看了我女儿，女儿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看到孩子，公公哭了，孩子不住地看看爷爷，又看看我，我也掉下了眼泪。我知道公公不只是想孙女，更想儿子。回家后，我心里很不平静，不平静的原因不再是怨恨，不再是那时公公的对与错，更多的是对公公的同情和可怜，还有强烈的自责。我第一次想到，公公其实也不容易。作为一个男人，我婆婆早逝，她又当爹又当娘，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上学、工作、成家，公公花费了多少心血，还要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难以承受的痛苦。也难怪他有当时的不理智行为，难怪他把钱看得那么重。而我为什么这些年就没有想到这些呢？我不能站在公公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老是坚守着一颗怨恨的心不放，去增添他思念儿子又看不到孙女的痛苦。他一次次的来学校都见不到孩子，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想到这，我有些愕然，感到先前的我好像不再是我，我发现自己变了，思想观念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能为别人着想了，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了，这是我以前不曾有过，不能够认可的。我体会到，这就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的缘故和结果吧。我从内心感到，啊，这就是修炼吧，修炼真好，听师父的话真好。通过这次内心的转变，我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之后我就让公公到家里来，公公有些拘谨，我也不习惯，但我就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该做的。我要对公公好，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展现给他。我给公公做他爱吃的食物，跟他找话题聊天，让他感到虽然儿子不在了，但在这里他也能享受到天伦之乐。时间长了，公公感受到了我是真心的对他好，他很感动。有一天，我告诉公公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他沉思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有些害怕，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就劝他说，您不用担心，我会理智的去做。接着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什么，为什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告诉他我的一身病是怎么好的，我为什么能对你这样好，这也是大法师父让我这样做的。我帮他做了三退，公公笑了。公公一度自己生活，后来就去了养老院，我就经常去看望他，给他买吃的、用的、衣服、鞋、床单、被罩、内衣、袜子、短裤等。他们家族中的人都知道我对公公孝敬，养老院的人也知道。有一次我去看公公，他不在，我就与同事的老人唠嗑。这位老人说，你爸说你对他最好。我说我条件不好，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正在上大学，经济条件有限，我只能尽点做子女的孝心。唠着唠着，我看到那位老人的目光移向了门口，不说话了。我回头一看，公公正站在那里擦眼泪。2005年秋，公公病了， 没过多久就过世了。之前他留下了遗嘱，把他一生仅有的一点积蓄分给了几个儿女，也有我的一份，还把一些工资留给了我女儿。第四部分，了愿。公公走了，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回想公公在世的日子里，我没有留下遗憾。在丈夫离去的岁月里，我尽了我对公公的孝心，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一个儿媳该做的事。不仅如此，我还让公公明白了大法真相，使他这个生命有了好的归宿。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修炼是生命的升华过程，是从一步一步的做好人开始，渐渐的成为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高尚生命，以至更高。我体会到，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从对公公的满腹怨恨、发恨永远不见、躲避不见，到相见、常见，这是一个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我的心一步一步地转变了，我悟到，就是师父说的生命的升华过程。是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美好，融化了我那颗凝固已久的冰冷的充满怨恨的心，我才有机会以一个法轮大法塑造的宽容、善良、慈悲的心去对待他人。没有师父的教诲，我是做不到的。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鼓励自己，我要继续听师父的话，做一个更好的人。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